各位亲爱的听众，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礼拜我们提到诺厄与洪水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以神给人的祝福作为结论。这个祝福就是在创世纪第九章一到十七节。这个祝福是涵盖四部分，首先涵盖祝福的话在第一、第二节，第二部分是新的秩序跟规定在第三节到第七节，这两点我们上礼拜已经给讲过了。那么今天第三部分就是神跟所有的生物、生命之物订立盟约，这是在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第四部分就是盟约的标记，在十二节到十七节。在这两部分里面，神跟所有的生物立盟约，我们可以特别来注意，提到了有三个对象，特定的对象。第一个就是神跟诺厄立盟约，这是在我们整个经文的上下文啊，都是表达出来立盟约主要是经过诺厄，在第六章十八节里面已经提到了。那么在第九章里面提到神立盟约的对象除了诺厄，还有要给诺厄的后代以及一切的生物，在第九章九到十二节里面就提到这一点，我把经文给念出来。看，我现在与你们和你们未来的后裔立约，并与同你们在一起的一切生物、飞鸟、牲畜和一切地上野兽，即由方舟出来的一切地上的生物立约。这里反映出来所谓神跟诺厄立的盟约是一个全人类、全世界、全宇宙的一个盟约，不只以人类为对象，一切的生物都在立约的对象之内。最后十三节到十七节，圣灵父提到与大地、与这个无灵之物。十三节，我把霓虹放在云间，我把红泥放在云间，做我与大地之间立约的标记。显然大地也是神立约的一个对象。在整个定盟约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诺厄只是一个第一个蒙受定盟约恩惠的人，他没有更多的特权。其他的立约的对象是比照跟诺厄定盟约的关系。神这个约可以说是一个神跟所有受造物之间的盟约。于是天空的云突然间出现了巨大美丽的七色的红泥，作为神跟地上所有的生物跟无灵之物缔结盟约的记号。这记载在第九章十七节，天主对诺厄说，这就是我在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的生物之间所立的盟约的标记。那么这个就是把洪水的故事在这里做了一个结论。今天我们要继续讲的 就是诺厄跟洪水故事的意义。我们先回顾一下洪水故事的一个发生的情形跟记载的情形。在19世纪的考古学家，他们对圣经的洪水故事提供了不少的发现跟成果。依照考古学家的判断，全世界性的洪水淹没整个的人类是不大可能的事情。这个想法大概是受到过去天圆地方的想法的影响。相对来说，局部发生的洪水就极有可能经历过。我们在古代巴比伦的史诗，有关历史的诗《吉尔甘尼斯》（Gilgamesh） 里面就提到洪水方舟的故事。按照古代巴比伦的文学所记载，在优弗拉底河河畔居住的神，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另外一个讲法是因为人类的噪音干扰了神的安宁，神决定要用洪水消灭人类和其他的生物。有一个人叫乌特，因为水神的通报逃入方舟而逃过一劫，最后大神恩利赋予了这个人乌特，给他永生，给他神性。在这个故事的记载之外，英国的考古学家武力也在19世纪在双子河，就是刚才提到的优弗拉底河还有底格里斯河，在双子河流域的下游一个城叫乌尔，在这个城的城墙之下发现了有3米厚的河床软泥。这个3米厚的淤泥反映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发生了一次毁灭性的河水泛滥，至少那次的河水泛滥有8米高。我们都知道双子河流域是水量非常丰富的地方，在古代也经常发生泛滥，所以很可能这些河水的泛滥变成古代巴比伦的文学所提到的洪水方舟故事的一个材料，也变成圣经故事的一个取材。其实全世界很多的地方都发生过洪水的悲剧，以刚才念到的巴比伦史诗《吉尔甘尼斯》来说，其中含有人类面对超自然不测力量的焦虑跟无奈。究竟洪水的发生是因为神的心血来潮，或者是因为人类的噪音干扰了神的安宁，这些都是反映出来人的无奈。圣经的写法却不同，圣经把它改写成为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里面除去了很多把人神化的色彩，像这个武力最后变成神，也除去多神的一个讲法，里面只有亚威真神，而且提供了发生洪水事件的一个理由或者是原因。在里面，洪水的原因是因为人类所犯的罪。那整个的故事 我们一方面看到以诺厄的得救，看到神跟人盟约的一个新的一个地定，另外一方面洪水的故事也变成神的赏善罚恶道理的一个机会的教育。现在为了方便讲解这个故事的意义，我分开三点来发挥。第一个就是全人类的盟约，针对全人类的盟约这个重点，我们再一次的发现天虹或者叫彩虹虹泥，就是新的创造的一个象征。我们都知道虹泥应该不是洪水之后才有的一个现象，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一个事物，但是在这里圣经赋予它新的一个意义。圣经里面虹泥的字，它的字义就是弓箭，今天的法文还保持这样的讲法，叫 arc en ciel， 天上面的弓箭，虹泥就是天上面的弓箭。它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神用处罚用的弓箭，弓箭本来是可以用来战斗，也可以用来处罚。神把处罚用的弓箭把它高挂在天上，不再用来处罚人类，涉及人类。在这个圣经的讲法，弓箭跟闪电是连在一起的，神的弓箭射到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会闪电，就会下雨，甚至乎就会爆发洪水。那么神把他的处罚的弓箭高高的挂在天上面，正是表达新的创造的一个象征。在另一方面，这个彩虹因为它的弯度弯的一个形状，也是象征天地之间的桥梁，可以通过彩虹所表达的一个桥，这个天上面的一个桥，沟通了天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彩虹是最恰当的一个新创造的一个象征，表达出来神人之间，神跟万物之间关系的重建。从此之后，地上面又变成是人类跟众生还有无生命的东西一个康乐的一个住所。对有信仰的人来说，其实天地之间到处都充满了天主的记号，天主善意，天主的诚，天主的信的一个记号。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在新的盟约里面有新的规定，就是人在里面在洪水之后可以吃动物的肉，但是不能吃动物的血。这个在创世纪第九章三到四节有提到。为什么不能吃动物的血？因为按照圣经的讲法，血就是生命跟灵魂的所在，所以生命直接属于天主，属于神，因此血应该是保留给神，祭献给神，人不可以去使用吃用。基于另外一个观点，在洪水之后人可以吃肉，那么洪水之前按照圣经的讲法， 是吃蔬菜的，这一点记载在创世纪第一章29到30。那吃蔬菜啊，我们也许会联想到今天吃素的问题，我们简单的可以这样的去了解，吃素当然是代表一种和平，代表一种和平，人跟动物跟生物之间的一种和平的关系。这种和平的关系究竟啊，还是一种象征。为什么呢？还是一种人间的语言。因为真的和平很可能啊，连这个蔬菜都不吃，因为蔬菜也是生命。所以我再说，就是像我们在上一次所提到的这个比拟的问题，吃素吃蔬菜也是一种比拟，一种比拟有它的限度，它是象征人跟万物的和谐。那至于说吃肉，事实上啊，吃肉是圣经里面一贯所接受的，一贯所接受，也可以看出来，在古代的祭献里面，他们也用动物祭给神，献给神，之后人也可以在和平祭里面分享到这个祭品。我们在这里啊，可以简单的去做一个补充，就是基本上啊，我们对吃用这个动物的肉，应该还是怀一个感恩的心，以不滥杀滥用为原则。在宇宙里面各种的事物基本上是一个互相服务，互相服务的一种精神跟原则。除了刚才所提到的跟所有万物的盟约，第二点的意义啊，就是天主的惩罚。圣经里面关心的不是以前有没有洪水或者怎么样的洪水，圣经的作者关心的是以后不会再有洪水的发生，警告人类天主的处罚是最可怕的，全世界所有的恶人都遭受灭顶的灾祸，无从挽回跟幸免。洪水在这里也是一个末世审判的预象，人生不是儿戏，到最后末世审判的时候，恶人的遭遇就好像洪水一样，正如我们一般有时候社会上引用的话，一次教训已经足够。那我相信洪水的故事正好就是让我们对人生有一个更正面更正确的了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